好，我们读了这一个王国的故事啊，就是从撒乌尔做王到大卫的慢慢的崛起啊，从撒母耳记上13章到18章嘛哈。那其实前面的故事倒还蛮简单的哈，基本就是撒乌尔做王之后呢，他两次啊，虽然说犯了两次重大的这个罪过，那一个是他自己僭越了他的身份去举行祭献啊，在第13章要打仗之前，他因为害怕啊，就是当然这个我们从人间来看，觉得好像有点太严格了吧啊，但是当然这是每个人每个人的职务，每个人每个人应该有的本分嘛。那么当然也显示说他能不能够保持这个对天主最根本的信心，应该等到这一个撒母耳来才真正为他的出征呢举行祭献或者是祈福，他自己先做了，然后呢这个就已经第一次了，因为撒乌尔的祭献然后被摒弃，在这一个第13章的中间这个关键的段落里面，然后他们开始打仗啊。那打仗的时候呢，也这个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也是因为没有听见他父亲的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许诺了，就不准他们吃饭，不准他们吃饭怎么打呢？很奇怪的，就还蛮有点像民长那个记者那一个民长为了要把打胜仗就许愿了，谁如果打胜仗回来谁见到，他就把他的女儿把那个人就献给他，以弗大的故事，以弗大女儿的故事嘛，就是所以小心点，就不要这个随便乱许愿或乱发誓。本来这个时间已经讲了，就认真的。在天主的指引下工作就好了。当然这边有蛮有趣的，这个有一个那个他们用那个巫灵跟图名去算是谁的错误，你看见那个其实你用这个宗教比较是寡龟了哈，算一算一下那当然这是在抽签啊，抽签就是在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呢，就由天主或者由天主的神来决定来启示嘛哈，然后呢发现这一切，但是呢群众们却发现约纳堂其实是真正呢拯救他们的救星啊，说罪不至死嘛，所以这是一些小故事蛮有趣的了。然后是更严重的一次的错误呢，是当他们要跟这个阿玛勒克人打仗的时候，那么第15章啊，你注意这个标题啊，第15章的标题是对阿玛勒克人的圣战。啊，这个所谓圣战就是那个要实行这个毁灭律的意思，把一切都要，就是这个所有的战利品，因为是天主在打仗，所以人不得保留任何东西，要全部给天主。那我们看见这一个战争的一开始是讲得很清楚，但是真正在打仗的时候呢，这个撒乌尔跟他的兵士们就看见啊，那些牺牲啊，那些战利品太美了。啊，这牛羊都很肥壮啊，更多他们就怎么样说保留下来，然后还说怎么样为了把它拿来怎么样进献给天主。那我们看见那撒母耳来责备就是非常著名的那句话，第15章的第22节啊，撒母耳说了说，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背命等于刑捕，顽抗与敬拜偶像无益。好，因为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上主也拒绝你做王。啊，那简单讲是他没有遵守天主的命令，这当然并不是天主要罚任何人，他的行为上面他已经不接受天主了。啊，这换句话说，他已经远离了天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你们还我们刚才读的今天的那个内容，达卫好几次讲上主与他同在，上主与他同在，这是根本的差别啊！这个上主已经离开了，遗弃了，所以遗弃了这一个撒乌尔。但我们知道，你读整个故事就很清楚，是人遗弃天主啊，只是他们在犹太的这个语风上面都是从宗教出发，说天主是最终的那个主动者。当然你不能说天主逼着他遗弃天主，那就讲这就讲不下去了啊！还是人，这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这个后来马窦福音也引用这句话，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我们这是得常常放在心上了哈。听命胜过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啊，是听命 跟就是服从天主的意思，非常关键的。好，然后最后是这一个他们打赢了仗以后，本来人都杀了嘛，只留下这个王阿加格王没有杀，就被萨穆尔杀了。那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在第15章33节，萨穆尔要杀他之前说什么？你的剑怎样使众多的妇女丧子，你的母亲在妇女中也要怎样丧子。我们看见还在这个梅瑟的法律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那个原则之下，你们还是很清楚的，就不要忘记我们还在旧约嘛，耶稣还没有出现，还得等很久嘛。然后呢，在最后这个第15章结尾就看见说，撒母耳呢至死再没有见撒乌尔。他当然是一个表达，因为他是天主的人嘛，他不再见这一个人，表示什么？天主也远离。所以说撒母耳为了撒乌尔呢很伤心，还是难过的，因为什么？上主后悔立了撒乌尔做以色列的君，这天主会后悔吗？应该是撒母耳后悔了，还是归到天主身上。撒母耳可能也觉得自己可能选错了人，当然应该这么理解会比较好。当然我们知道前面有很多的征兆，他整个的安排的方式就是天主的主动。不过这边这个整个人的全部的行动，内在里面最根本的那个动机跟根源都归给天主了。这是犹太的这个他们特别在信仰内讲话的最根本的这个方式嘛。我们注意到那个撒乌尔，当他已经听见撒母耳宣判以后，他还要怎么样？请他帮他保留面子，面子很重要，这个也蛮有趣的，对不对？但你说很有趣，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一直的出现嘛，面子，哎呀，这面子害死不好人，不知道。好，然后呢16章就是开始这个，既然这个天主已经不要了撒乌尔，就怎么样，因为要选，就讲了大卫被富有的故事。好的，他上主派撒母耳去，那撒母耳知道你很有趣，撒母耳还怕，他还怕撒乌尔，因为撒乌尔是王啊，有武力，对吧？这有一个小故事，好，然后说要创造一个理由，说你们是去行宗教祭祀，去行祭献的，那么换句话就敬拜神的。那撒乌尔在什么样的这一个白目啊，也应该知道这个不能动的啊，所以就很清楚的这一个撒母耳就去了给大卫富有，然后前面有7个兄弟嘛，对不对？那最后3个我们有了名字啊，那最关键的一开始就是这个约瑟的孩子。我们还记得我们读过卢德传，对不对？约瑟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嘛，这是这个奥贝德然后的约瑟嘛，从这个卢德的先生一直下来的。好，然后呢有趣的是这个大儿子呢叫厄里亚布怎么他一看他说什么，这个人怎么样，相貌堂堂容貌跟身材都高大。天主说了怎么样，说天主的看法跟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这是一关键的句子我们注意到，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我们该学习看人心，不要被外貌去做了最根本的影响。好，然后呢都不行，最后呢来了大卫，上主看人心，人看外貌，大卫还蛮漂亮的对，蛮奇怪的。好，他说了，他说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并没有说上主是选丑的对不对？还是看上主选。就很有趣啊，有血色，眉清目秀，外貌英俊打的这个第12节，这描写很精彩你看。好，然后大卫就进了营，那么进了营去，然后是好，这个是很有趣的。他进营是这个是给这个什么，给他的这个撒乌尔给他怎么样，让他能够安慰他，安慰心神。但是我们注意到大卫怎么样跟撒乌尔相遇的有很多讲法，你看这就好多故事，我们今天读了好几个。我们上次看这个，他本来是这个撒乌尔心神不宁，别人说听说有一个小孩很会弹琴，说心这弹这个竖笛可以安定人心，音乐安定人心，我们大概也没什么好争执的，应该是蛮有这功能的嘛，对不对啊？好，只要不是那个太快的音乐就好了。好，然后接着是什么？第17章怎么样？那个哥勒雅那个巨人来打仗时呢，那大卫又出场一次，又重新介绍一次。你看第12节开始了，很有趣结果重新介绍，我们说大卫是犹大白人一个厄弗拉大人的儿子，那人名叫约瑟，他有8个儿子，大卫是老8。这边一样怎么样？只讲了3个儿子的名字可能是传统是这个 是很不同的，不同的讲法里面，这个字是很奇怪。然后呢，他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是第十五节说，达味呢有时候服侍撒乌尔，有时候离开，啊，去白冷放他的羊。前面说三个连长的跟着撒乌尔出征，后面又说达味有时候去服侍撒乌尔，就是这故事有点混乱，我们很难去把它真正的历史啊弄清楚。啊，这个并不重要，这你直接读就好了。你发现这个小小的怪怪的地方就好了。那你说没有解释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把它能够读出来嘛。好，然后这个打仗的故事也很有趣，对不对？这个达味呢要去打仗。然后这个撒乌尔就看这个小孩子哈，这个眉清目秀，对不对？怎么可以去打这么大的大巨人？怎么样？达味的话就很厉害了。第三十七节嘛，说连狮子跟狗熊的爪牙中都有上主拯救我啊！他达味为什么要去作战呢？啊，因为怎么样？他不能听得到有人去侮辱永生天主。这边谈哈，辱骂永生天主的君，也就都是天主自己了，加了一个天主的名，天主的名号，就君与天主的各种东西，就都是天主。为了避免自己讲天主，加了一些修饰的语句。好，很简单，就达味你可以看见他的一个宗教的虔诚，他不能够忍受任何人对天主不尊敬，应该这个意思。啊，达味去打仗，然后呢，这个撒乌尔呢就给他一点装备嘛。撒乌尔应该也是个高大的人呐，对，然后给他以后那个身穿在达味的这个身上，就可以现在我们常看到那个卡通片或者是家里面的小孩子，对不对？小女生啊还没长大，可以穿妈妈那个高跟鞋啊，就这个味道。达味还好，达味眼睛不合适，他就没有穿了。然后呢，跟这个哥勒雅对阵的时候，他的话也是很清楚的哈。哥勒雅说：“难道我像只狗？好像连狗都不如啊！”然后第四十五节说了，他说：“你仗着刀枪剑戟来对付我，我仗着你所凌辱的万军的上主，以色列军旅的天主的圣名，还是加了名字圣名啊，不是讲天主自己啊，天主的名就够了。当然是天主自己的意思来对付。达味是就是因着天主之名出征嘛。好，那我们知道结果很清楚，他打赢了，把他头割下来。”用个投石器了，以前呢也不是弹弓哈，没有那个橡皮，就直接往靠手甩一甩就可以把那个额头打穿进去。你当然想那个神力来自于天主嘛，很清楚的。好，然后呢，有趣是五十五节，撒乌尔又去查询达味的身世，好像从来没见过，对不对？就你就发现这应该是不同的传统啊，他们就是综合在一起，这应该是很容易可以读出来的。好，然后呢，达味就是开始这个越来的越得到大众的欢迎，他首先得到的是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的友谊。啊，约纳堂是曾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的这个好朋友啊，打一个拜把的兄弟嘛。然后呢是群众们，啊，群众们那些妇女们啊，就是当他们打赢仗班师回朝时，他们的咏唱的诗歌是欢迎这个战胜的军队嘛，就称赞说撒乌尔杀了一千，达味杀了一万。女生真的不懂事了，对不对？就算是事实也不能说嘛，对不对？那么让这个国王就非常的嫉妒。我们的俗话就是功高震主了啊。然后有一个小地方啊，第十二节说哈，达味已经从他面前逃脱了两次啊。我们这边才看到第一次嘛，就达味在弹琴时，撒乌尔用枪刺他。哦，前面没得到任何被他要杀害达味的故事嘛，所以这边有一样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奇怪地方呢，就是我刚才读到，哎，两次哪里来？第一次哪里啊？不知道，可能要再重读，说不定可以找。反正至少我的印象中没有了啊，就是可能错，可能我的印象对。不论如何，就是在阅读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吧。好，然后呢，撒乌尔怎么样？就越来越怕达味了。啊，然后怎么样？在他怕达味是什么？看第十四节哈，达味在所行的一切事上无不顺利，因为什么？上主与他同在。然后在下面的第二十八节哈，撒乌尔看出来了，上主与达味同在。哦，这是根本的关键。我们知道撒乌尔他当初被撒母耳说了，天主抛弃你是因为撒乌尔自己离开了天主。天主其实一直跟人在一起的，那达味呢是愿意也跟天主在一起，他一直愿意 就从他在对付狮子跟狗熊，从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就一直相信天主跟他在一起。好，然后呢，撒母耳为了要杀他嘛，就设了个陷阱，把女儿嫁给他，就拿女儿当做一个设陷阱的工具，那蛮惊悚的哈。这个背景里面，这个年代的那个伦理是非常特别的。好，那他有两个女儿，我们前面读过他的那个家里面这个他的孩子嘛，那老大呢叫莫纳布。那女儿父母，那二女儿叫米迦尔，好，本来是许了这一个长女要给达卫的，但是他又嫁给了别人，啊，然后是米迦尔，给一个叫他去杀100个人，就是让他一个人去对抗100个人的意思了。那当然是你想想看，不就是要把达卫拿去送死的意思吗？那死完就解，可是结果达卫能怎么样？还是一样，他因为天主跟他同在。那惊人的是啊，这个撒母耳，你看他明明就看见了天主与他同在，他还反对大卫，换句话说，他还是反对天主，啊，就反对天主的人，也就是反对天主。当然，他的这个命运就已经现在可以很清楚可以决定了。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吧。我们这个下面会看到很多这个撒母耳，他继续设各种的计谋，想要杀害大卫。那大卫呢，一直在天主的保护之下。是19章以后的故事。我们下礼拜就继续。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